用世间一切法，不要学，
都会了，这个才自在嘛。我们要学，学很多时间都学不会，这不自在呀、啊。他自在啊。那么这个解自在的例子呢，我们可以从《坛经》里看六祖大师啊。六祖大师实在讲得到一点解自在啊，他不认识字，他没有念过什么经书。可是他听别人念那个经书，一念他这个意思都懂，念的人不懂意思，他来讲解这部经典啊，可见的他得的是解自在啊。第七种啊是愿自在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愿，所以有心愿呢达不到啊，都变成妄想，变成空想啊。佛所有一切愿通通兑现啊，像本经里面所讲的法藏比丘四十八愿，愿愿都兑现啊，愿愿不空啊，这是他的自在啊。我们很愿意成佛，我们成不了佛，这就不自在了。啊，实际上不是成不了佛了，是我们自己把修学的方法搞错了。啊，第八种啊，叫神力自在。啊，这个神力呢？就是讲的六种神通啊，天眼啊，那是尽虚空变化界过去未来没有见不到的，通通见到啊。天耳也是尽虚空变化界过去未来啊，没有听不到的啊，通通都听到了啊。所以我们想啊，骗自己骗别人容易啊，骗佛菩萨是办不到的呀啊。心里打个妄想啊，佛菩萨都知道，不但他们知道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个人都知道，因为他每一个人呢都有像佛这样的神通道力啊，所以瞒不过别人的呀。我们中国古人说啊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这个话不假了啊。举头三尺有没有神明我们不知道啊，诸佛菩萨的天眼天耳他心，真是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没有一样能瞒得过他们啊，甚至我们自己也不晓得，他可看得清清楚楚啊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不但言语造作要谨慎，起心动念都要小心的啊。我们想往生佛国，想亲近阿弥陀佛，还不断的起恶念，这怎么能去得了呢？啊，所以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。你虽然有这个愿，但是你的业障没消了，这佛菩萨还不会来的。哎，你的缘还没成熟。啊，什么时候缘成熟了呢？哎，就是你身心清净了。啊，这个时候求愿往生啊，成熟了。啊，说老实话。不是佛不慈悲呀、啊，你没有成熟，佛就没有本事接引你吗？有。如果说你没有成熟，佛没有能力接引你，那佛的道理啊还有欠缺。啊，佛是可以接引你去啊，但是你的烦恼习气没断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跟那住上山人天天吵架打架，这个不把西方极乐世界搞得一塌糊涂了吗？所以暂时不借你，不能借你来。 是这么个原因的。啊，我跟诸位讲的都是真话，都是实话了。哎，你还是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有麻烦不？你这个阿弥陀佛看很慈悲，他暂时不接你去，唯恐你去了把他的那个地方社会秩序扰乱了，这么个原因啊。所以你几时真做到了啊？哎，不见他人过了啊，不会再说人家的这个是非了，再不管别人闲思了，那你这个念佛阿弥陀佛一定会进得去啊。为什么？你到那个地方去不会呀、啊、扰乱别人，哎、啊、这才行啊，佛就会戒引你了啊。那么第九种啊叫法自在啊，这法自在啊，就是讲的四无碍辩才，说法没有障碍。那么这前面讲的很多了，这不再多说了。那么第十种啊，叫智自在，就具足全十二智啊。这个实智啊，就是根本智。根本智是什么呢？般若经上讲的很好，般若无智，那就是根本智。无所不知啊，是全智。啊，我们今天坏呢，就坏在呀，我有智啊。结果你有知啊，就变成有所不知了，不知道的事情就太多了啊。佛菩萨无知，你来问他的时候，他马上答复你，他无所不知啊。他在不起作用的时候，他心干干净净啊，没有一点分别之处，他心清净，所以清净心呢就是根本智。清净心起作用啊，就叫做厚德智，就是无所不知。那么佛这两种智啊都圆满啊，实在上只要根本智圆满了，那个厚德智哪有不圆满的道理啊。那么再告诉诸位，没有根本智，就决定没有厚德智。啊，根本智是清净心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心不清净呢，你就没有智慧呀。啊，这是我们要明了的。啊，要记住，想想我现在心不清净，不清净哪来智慧？啊，不清净里面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是什么？都是记问之学啊，我听得来的啊，我记得那么多的记问之学啊。记问之学不是智慧啊，我们现在讲常识，哎，某人常识很丰富啊，他不是智慧啊。智慧不是常识啊，智慧不是学来的，是从你清净心里面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。那么阿弥陀佛所得到的那可不得了了啊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样样都超过十方一切诸佛，所以他得的这个十种自在啊，是最甚自在。我们刚才讲的是华严经上说的是一般的，他这个十种自在比诸佛还要超深啊。那么像这些绝不是我们的常识 能够理解的，能够判断的。我们佛弟子只有啊，以身眼量我们来接受它。啊，我们相信佛绝不欺骗人，佛绝没有狂语，啊，佛绝对没有骄慢，佛给我们说的话句句真实，我们应当相信。你看这个经之好啊，诸位要仔细去看它，很多经上啊都是叫我呢哈，谛听谛听，我来给你说，前头没有把这个谛听的标准说出来。什么叫谛听呢？前面佛所讲的这一段你相信吗？你深信不疑了，这个时候才能叫做谛听呢，第十二听呢。啊，你相信佛的智慧，相信佛的这个最胜自在，相信佛的神通道理，啊，相信佛不骗我，相信佛所讲的句句真实，这个才可以叫了，啊，佛才可以给他谈话了。如果对这个基本条件都不具足，那佛要说了，他这里有怀疑，那个地方又提出疑问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所以前面这一段话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那种我乃谛信，信什么呢？就是相信佛所讲的这些话，啊，句句真实。那么下面这就叙说了，啊，说我乃谛听呐，啊，你仔细的听，善思念之，这一句话很重要。前而言之呢，你好好的听，就听这部无量寿经，啊，听了之后啊，你要善思念之，啊，善思念之啊，简单的讲就是你要依教奉行，啊，你才没有白听的，善思念之这一句话也具足了文思修三会，啊，这样的人，啊，这样的学生呢，佛也不容易得到，啊，得到一个决定不放弃，啊，要把最好最殊胜最真实的法门说给他听，那么最好最殊胜最真实的法门无过于无量寿经，啊，没有超过的了。所以这个经确确实实是一切经里面的第一经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，啊，这是佛说了，我，啊，因为我乃具备了上面种种的条件，有资格听，啊，有资格接受，所以佛说我也应当啊，给你详详细细的把这个法门呢说明白。那么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的序分呢才讲完。那么下面这一章呢，是正宗分的开始了，啊，法藏因地第四，啊，这个李老师在这里加个挂胡说之信，啊，他用信邪行正呢这四个字来判这个，前面这个正宗分前面四大段，那么这个就是说，咱们要把话了从头说起呀，啊，啊，真的从头说起。啊，从法藏因地说起，所以讲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 任何一个经典呢，没有无量寿经讲的这么详细啊，讲的这么具体。那么这一章是无限说明法藏比丘的因地，学到法心的因缘。请看经文，佛告阿难，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，又佛出世名自在王，如来应供等正觉，名很足，善事世间劫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是人。那么这首先设这个最初的因缘。那么佛叫着阿难对他说，这个事情这过去的时间呢太久太久了啊，过去无量不可思议，这个数字就太大了啊，真是无量无边，没有办法计算啊，算不出来的啊。无量数劫，这个无量数就是极大的数目字啊，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目字，但是是极大的数目字啊，难以想象的数目字，或者是无法想象的数字啊，在这个以前。那么有一尊佛出现在世间啊，他的德号叫世间自在王啊，这是他的别号啊，叫世间自在王。那么这个名号呢，我们在这里啊就把它省略掉了。为什么呢？刚才讲过华严经上十种自在啊，这个佛的德号啊就叫做世间自在王啊，那个王呢也显示出啊是最自在的自在里面的王啊，啊就是无比殊胜的自在啊，那么就不同华严上呢这个十种自在的意义相同。那么下面呢，这是佛的十种尊号。在古印度的习俗，这个人呢，别号越多啊，越是就表示他在社会上有地位、有身份啊。所以我们中国古人别号也很多。像我们出家人吧，啊，弘一大师，你们看看他的年谱传记，啊，所搜集到的他的别号啊，大概有七八十个，可能他自己都搞不清楚，啊，他送人给人家写字画画了，啊，送给人家了，后面提名啊，他是随心所欲啊。随便写一个啊，可能用一次，可能用两次啊，所以到以后他都不知道，所以这别号后人把它收集啊，收集发现到的什么有七八十种之多啊。那么此地这个意义啊，跟我们这个世间人用的这些别号啊，啊，意义还不相同。此地这个意义呢， 实在讲，相当于我们现在人所谓的头衔。这某个人头衔越多啊，那名片一拿来的时候，看到后排的十几个头衔的，啊，这个人在社会上身份地位一定很高了。啊，在印度啊，有这个风俗习惯，因此佛都有十种通号，啊，也可以说呢，佛都有十个头衔，啊。那么第一个号啊叫如来，哎，在此地当然我们老同修啊没问题了，啊，初学佛的人要注意，啊，因为这个世间上很多人对佛法不甚懂的，啊，常常问，像我坐计程车的时候，常常有司机就问我啊，你是不是学佛的？啊，我是学佛的。他说你们佛教里是不是如来佛第一大了？这就搞得啼笑皆非，啊。因为他大概看小说看多了，啊，说孙悟空嘛，都抽不了如来佛的掌心嘛，这个如来佛是第一大了，啊，其实他搞错了，啊，这个如来呀，是佛十个头衔里面的一个，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不管哪一尊佛，通通都有这十个通号。都有这十个同好，啊，你像这个释自在王有这十个同好，啊，阿弥陀佛也有十个同好，一样的，啊，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还是这十个同好，通通是一样的，啊，只要是成佛了，这十个号，啊，都具足。这十号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佛的智慧德能里面建立，啊，看到这个十号啊，就晓得如来智慧德能不可思议，啊，显示这个，啊，显示他的德能，啊，第一个如来，如来这两个字通常的解释是乘如实道而来。乘如实道而来，事先在人间，啊，这个讲法讲的是最多的，啊，讲的也非常之好，啊，就是他了已经证得了诸法实相，啊，现在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现身，啊，来应化，应化而来的，啊，这是这一个意思。另外还有一个讲法呢，今佛如故佛之再来，这个意思也很好。佛佛道统嘛，啊，今佛无异故佛。跟古佛一样，一切佛通通是一样的，这是如来的意思。金刚经上还有一个解释，我觉得那个解释也非常的圆满，啊，如来者诸法如意呀，啊，这是讲在应用上，啊，是在讲呢这个诸法如意呀，啊，就是诸法实相，因为如是讲的空，我们拿着心经上讲的是空的意思，啊，就是真如本性，啊，本性叫如啊。诸法呢是相。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这是诸法了。哎，啊，这一切诸法了，通通是自信呐，啊，是你自信变现出来的呀，啊。 相就是相，性就是相啊，相如性啊，性如相啊，性相不二啊，这叫诸法如意啊。这个解释解释得很圆满啊，是佛自己解释的啊，在《金刚经》上自己解释的啊，这是如来的意思。第二呢，应供，供是供养啊，应是应该接受大众的供养，为什么呢？他是三界无上的福田，我们供养佛了，这个福就种得大了，就种得大了。阿罗汉虽然说用供啊，只能应人天的供养，因为他比不上菩萨啊，菩萨应供呢，可以接受阿罗汉辟支佛的供养啊，他不能接受佛的供养，所以到佛了，这个应供的意思才圆满了啊，他可以接受九法界有情的供养啊，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。啊，就是说九法界有情的众生包括等觉菩萨，你们要想修福还得要供养佛啊，真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。啊，所以这才普遍的劝人家来供养啊，可是现在人们迷惑的人多，头脑清醒的人很少啊，我的确很少看到啊。怎么晓得他迷惑呢？他很容易受骗，会受骗的那个头脑能算清醒吗？清醒的人呢，不听骗的，不会受骗的。啊，我当初学佛了，也常常听这个人家劝我啊，要供养三宝啊，我就不供养。啊，我不赞成人拿钱去盖庙。我也不赞成呢，这是供养出家人。我做居士的时候没有供养过出家人。啊，我出来讲经说法的时候，我也不赞成人家去供养这些。所以我讲经啊，今年29年了，只有这么大个地方没有庙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种因啊。所以就没有果报嘛。但可是我得到的是另外一方面，得到的是清净自在呀。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寺庙道场呢，都不太如法，所以从前呢，古时候建立寺庙建道场有功德，那个供养是如法的。现在你要建个道场，不要别人问的，这个你自己问，我是存什么心来搞个道场？是不是想开庙店？这个店一开张，名闻利扬都来了，又不要纳税，如果存这种心啊， 那不得了了。啊，那你的果报决定在阿鼻地狱，你这个最大了。是我没做坏事，我也一样宣传佛法了，可是怎么样，你破坏了佛教，你把佛教的形象破坏了，所以这个是要不得的。啊，我在这个地方是都跟诸位讲真实话。啊，你现在去买个公寓房子，啊，去搞一个什么小精舍，搞一个什么念佛堂，啊，自己开了个小道场了。啊，你认为别的道场都不如法，你很如法。啊，为什么别的道场如法，你一定不会搞去嘛？你会参加人家，你一定是看到人家不如法，你自己下去搞一个道场。你看，你搞得再如法，将来还是要堕阿鼻地狱。啊，为什么原因呢？你把佛教的形象破坏了。啊，佛法是一个整体的，你已经在里面分裂开了。啊，现在这个分裂的实在是分裂的不像话了，一人一庙，啊，大小不一。哎，小的我听说买个20平的房子，公寓房子，他也挂个金色的招牌。哎，我不晓得，别的法师告诉我的，听说在板桥那边已经有100多家了。啊，他家里装个电话，哪里有佛寺电话来了，他就去应付佛寺去了，哎，去赚钱去了。啊，回来一个人，可以好好的享受享受。这不得了啊！谁告诉我的呢？我在新加坡也没法子告诉我的，也没法子问我知不知道。我说我不晓得。啊，我说我每一次回来的时间都不长，啊，2边讲经。啊，我说我这个佛门的消息不太知道。啊，所以他那个就一见到我的，你从台湾来呀，印制台湾寺。我说很可惜，我从台湾来，台湾事情一样的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严公啊告诉我，他不同意传经。啊，他最先问我，他说你对台湾传戒呀，你赞不赞成？我就跟他说老实话。我说我不赞成，他说我也不赞成。啊，你看看这么多人受戒了，受完戒之后马上买个小公寓，他就搞金灿，他这个生意买卖就上门，这批判如来啊，这不得了啊！啊，坐在那里享现成的福啊，啊，信徒供养他照样收。啊，在外面进忏佛寺要钱。啊，所以这个传戒，啊，他来一受戒，这一受戒受到哪里去了？受到阿鼻地狱去了。这个不得了啊！啊，眼培法师了不起，他是一个明白人。所以我劝大家呢，哎，我们向来都是如此。我劝大家这个修福啊，印经是一个，啊，放生，救济贫苦，啊，我们看到真正有贫苦的人是帮助他，啊，这里说都要有智慧，不能用感情。为什么呢？现在还有假的。哎，不是慈善救济吗？他可装穷装假的，哎，结果有人去啊，他穷人嘛，什么家境贫富，哎，到他家里去看呢，他家的电冰箱电视通通都有，家境贫富，要求我们救济。哎，所以这个世间呢，骗人的人很多， 尤其说什么这个学佛的人好骗，学佛的人心很软很慈悲好骗，都被他们呢作为骗取的对象，这个我们亏就知道了啊，我们就是迷惑颠倒了啊，所以一定要理智啊，要冷静，不要被人呢欺骗啊，不要被人欺骗。我们学佛是实实在在话啊，我刚才跟你说的也不是真的啊，我们讲经弘法这么多年难道没有福报吗？福报很大了，但是我们道场不大，我们的福报很大啊。那假如说我们有个大的道场行不行呢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呢？大道场人多了，里头天天要吵架打架，把我的秩序搞坏了啊。现在这么大的地方非常适合，非常的安宁，哎，好用功办道，这个才是真的啊。第三呢，叫等正觉，这个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此地这个正觉不是指阿罗汉啊，是无上正等正觉。等是呢？等于一切无上正等正觉，这就意思就是说成了佛了，佛完全平等，佛通通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这个人成佛了，他要等于这个设方啊，这个过去现在一切正等正觉，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因此成佛了，就没有先佛后佛的差别了啊，也没有啊是大佛小佛的差别，没有啊，也没有古佛今佛的差别啊。譬如古人也有这个讲法，因为过去在大陆，我们拿大陆做例子，譬如长江里面的水，我们在长江看这个水流啊，有先有后啊啊，所以长江有前浪啊后浪推前浪啊，有先后啊啊。可是流到大海里面去了，你们再想想它有没有先后了？没有了啊。所以从凡夫到等觉菩萨有先后，有大小有先后，一成了佛了统统没有啊。成了佛了就好像这个水流到大海里面，跟大海合而为一啊，分不开前后，分不开大小，分不开轻重，一切都没有了，一切都平等，这叫做等正觉啊。所以佛法是真正的平等法。第四个叫明恒足，明是智慧，行是戒律，佛的行为把它记录下来就叫做戒律啊，这表现在这个身口记录下的戒律。足是圆满的意思，满足了，智慧圆满了，他的戒行也圆满了啊。这两种圆满的叫明行足。第五个通号啊，叫善事。善事简单的意思是入无上的涅槃啊，就是入大涅槃的，这才真正叫善事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。第六个意思啊，容易懂，叫世间戒啊，就是世间一切事理、一切的现象啊、一切的演变过程，佛没有一样不知道啊，正是我们所说全知全能啊，叫世间他没有不理解的 啊，没有不晓得的。无上士，这个士是我们中国读书人的通称。在古时候啊，士在社会的地位最高啊，中国讲士民啊，啊，士农工商啊，士的地位呀、啊、最高，商的地位是最下，所以中国几千年这个社会呀、啊、都是这样维系的啊，因此这个读书人呢是最贫困的人。那读书人清贫的、啊、最有钱的人是经商的啊，所以这个商人呢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跟读书人相比的，他再有钱，你比如在一个宴会上那个首席啊一定是个穷秀才啊，他坐上座，为什么？他是念书人啊，这个商人虽然很有钱呢，他也坐下座，他不能做上座。现代时代呀、啊，反过来了。哎、啊，现代的标准呢是有钱，这是第一了。啊，这个知识分子啊不值钱了，社会也不尊重了，天下大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知识分子代表的公理呀、啊，他明理呀、啊，读书明理呀、啊。所以他得到社会的尊重啊，这个社会一定能长治久安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念书人明理，念书人明因果，啊，起心动念呢、啊，他确确实实做一个社会的模范，啊，做一个社会的表率。啊，那么佛呢，是读书人里头至高无上的，所以称为啊无上士啊。调御丈夫啊，使佛有能力调顺驾驭啊九界有情众生啊，这是取这个意思啊。天人师，天是天上，人是人间，佛是天上人间的老师啊。师表，佛不是天王，不是上帝啊，但是佛是上帝，是天王的老师，是啊，他是老师的身份啊，就是天人师啊。佛这个字不多说了，佛是觉悟的意思，自觉觉他，觉性圆满啊。世尊，这是具足前面十种号啊，这才是世出世间最尊之人，我们称他为世尊。那么这是十种统号啊，所有一切佛只要成佛统统具足啊。那么这十种号呢都是代表佛的智慧德能慈悲啊，总不出啊这三大纲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